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把时间交给黄旭弟兄。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读经完毕。
今天有陆同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失落的王子。
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你知道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所以求天父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需要医治的主你医治，需要挑战的复兴的求主你复兴，需要生命经历改变的求主你就是我们的大医生。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信心、活泼、盼望和喜乐的主啊，也愿你多多的加添给我们，赐福我们。我们恭敬你，把我们以下一起从你话语来思考，来得力得亮光的时间向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今天那个温习一下上周我们那个讲到的题目。上周我们提到了这个上帝预定了你，因为圣经里面说在创世以先啊，所以就是说在有我们之前，在有人类之前，在因为神的创造是先有天地，所以连天地、连光、连这个水都没有之前，创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定、命定，他会造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啊，所以预定我们得什么呢？三样。我们上周下一章，我们上周提到的三样就是蒙拣选得圣洁，圣洁就归属于主，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还有就是得了儿子的位分。说到得了儿子的位分我讲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在一次的这个平定叛乱当中，他丢失了他一岁的儿子，所以在胜利之后，他就四处去寻找他的儿子，但是一直没找到，所以他一直没放弃啊，放在思考当中一直没有放弃。而他这个遗失了的一岁的儿子呢，就在他国异乡，在一个贫民窟里边长大，跟一群流氓或者甚至是妓女等等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他开始学的第一句话是像我们讲的粗话、咒骂的话，所以整个言行举止跟他原本的身份，就是国王的儿子的身份，是很不一样的，就活在一个麻醉堕落的一个环境里边。18年之后的一天，国王终于打听到他的儿子的消息，所以非常激动，他就差派了他的这个护卫队去把这个儿子带回来。但是他很怕这个儿子不认识他，不能接受一时，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一封信，透过他的这个使者去给他儿子。 啊，这个声音有一点尖，我动一下。所以他差派了他的仆人哈，然后当他的仆人找到这个丸子哈，这个叫做已经流失、已经堕落的丸子，然后把这个信的内容很温柔的读给他听，然后这个丸子哈，对他来说是个天大的突然的消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然后他旁边的这个朋友们就跟着起哄哈，有的就说那个王宫里面应该不会有你今天这样的自由，你看我们现在无拘无束想骂人就骂人，想甚至随地大小便也都可以啊，然后另外一个就说那个你去了王宫你就不好玩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孤单，你没有我们这一批朋友啊。又有一个说去王宫好啊，不愁吃不愁穿啊，搞不好你还可以封个什么什么爵位啊，然后你会得到很多的产业啊。那还有一个就开玩笑说，那你去了王宫，那你一定是找老婆没有困难哈啊。还有呢就是说那个可能你还是回去吧，可能你爸爸真想见你啊。在这么多给他的意见当中这个王子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就决定回宫了。他回宫了，我们不知道他回去的那个目的是怎么样，动机是怎么样，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无论如何，这个国王是非常欢喜的，所以在这个王宫里面就大张旗鼓盛情隆重的迎接着他的儿子回来，而且给他换上这个王子的衣冠然后给他一一的介绍给这王宫里面的这些大臣其他人等等然后呢又委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成为他儿子的老师，教他各样这个王宫里面的该有的学问或者是礼节，然后也开始尝试花很多时间跟这个失落的王子跟他谈话，借着慢慢慢慢的谈话聊天，这个王子就开始比较正式的去认识他的爸爸，这个国王这个爸爸开始体会到这个有一个父亲的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开始习惯的去跟他一起生活。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确实有表达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而我们是那失落的王子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叫浪子的比喻，所以神也呼吁我们回家。所以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其实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预定了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是失落了神定的旨意，神定义的，神命定的，神安排的这些拣选也好，圣洁也好，得儿子名分也好，我们恐怕都失落了。不过还好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重新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下一章。所以今天我就延续上一周的这个课题讲一个题目叫失落的王子。失落的王子，为什么我说失落的王子呢我们继续的思考。我们上一周提到了这个神的预定在创世以前，然后我们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我们得回这个命定，但神不止这样，他继续的说，为什么要继续的说呢？我看是因为我们是多疑的，我们很容易怀疑，很容易动摇，很容易甚至不相信好的东西，我们常常不相信 坏的东西我们常常相信啊，所以被人骗钱骗财骗色，什么都给人骗，坏的东西我们常常相信，好的我们就是多方的怀疑。所以圣经接下去说什么呢？啊，下一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来预备一章。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哎，这个神命定的，透过基督的宝血我们得回这个命定，哎，还不够，他说接下来就说，既然信了，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是什么意思？下一章，印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我们做生意，谈买卖，谈合同啊，表达这个文件的权威性啊，甚至表达一个东西属于你，比如说动物啊，羊，如果是那个你家的啊，你这个怕跟别人隔壁家邻居的混乱了，所以农场可能这个他们的动物是有一个印啊，烙印。所以这个世界用眼睛看得见的印记，但是圣经这里说，神在你跟我身上有圣灵的烙印的印记。所以印记到底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想至少有这三个意思嘛。第一，归属，就这个文件有谁的印记，这个文件里边讲的内容就是代表谁啊。这个动物身上有这个印记，就代表这个动物是属于谁的，归属啊。第二，拥有。什么叫拥有呢？如果我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国民，我就拥有这个国家的这个权益啊，利益啊。我如果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我是这个主人，那我就享有这个主人啊有的权益啊。比如说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要回家的时候，他不敢恢复他儿子的身份，他说我跟我爸爸说，原谅我，原谅我无知，原谅我离家出走啊，你就收我为这个仆人吧。仆人的话他就是属于主人，但仆人的时候同时间他说他衣食无忧了，主人呢也是他的，他就享有，所以拥有，这个是印记的第二个意思。第三，保护。这属于我的，我自然保护他，这属于我的孩子，也同时间他也享有我对他的爱和保护。这个属于我的国民，我这国王，我要保护我的国民啊。所以印记有这三个意思。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有这个圣灵的印记呢？圣灵是怎么工作，在你生命里面是怎么工作？这里提到啊，我提了几样，就是第一，圣灵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感动，感动我们去，比如说感动我们去爱，去保护，去孝敬父母。好，还有呢，圣灵做什么呢？引导我们走什么光明的路，走义路，知道什么是良善的。圣灵也常常会禁止，比如说我们可能有诱惑试探，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边，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生活，或者是甚至你的圈子等等，他可能有很多的诱惑试探，圣灵会禁止我们。当我们要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就要跌倒的时候，圣灵禁止让我们。所以有一首歌说，其实是取自诗篇的，他说虽然我软弱，但不至全身伏倒。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试探，但不至全身伏倒，就是不至于完全陷在罪里面，不再让他成为我的主人，我不再成为罪的奴仆。还有呢，指教我们，帮助我们，圣灵常常安慰我们。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 小组所有小组的组长的一个聚集，一个分享，一个鼓励会。那有的组长有说，哦，在这COVID 的时间有时候有软弱过，就想说，那么可能我做不了什么，或者让别人来做组长这个职分吧。那么这就是心里面开始有软弱了。在 COVID 时间，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种无力感。我这个组长，那我怎么关心他们？又不能见他们，我们又没有小组，我们又没有在一起勉励的时间，那就力用不到，不知道怎么关心，不知道怎么帮忙。所以软弱的时候需要安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做这些的工作。那在这里，创世前的命定给你的、预定给你的、安排给你的，你今天得了，因为信耶稣，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得回儿女、神儿子的身份。然后神说，我再给你一个确定，让你知道你正是王子的身份了，给你确定圣灵的印记。够了吗？还不够。我们再看下一章，还不够。圣经又怎么说呢？一起来读吧。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印记还不够，再下一步他说，圣灵还是凭据。凭据这个意思就是原文这个意思就是保证金、定金。神说创世之前的命定，然后以弗所还说，还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很多很多的各样，就是所有的福气。有人说圣经里面神要应许我们的有6000个应许左右，所有这一切，我今天圣经是这个意思，我今天要给你一个保证，都要成就。当我们得荣耀得属的时候，就是从今天一直到主再来，我告诉你这一切都要成就，不是说说而已，因为我把圣灵当着凭据。什么叫凭据？就是我把圣灵当着是付了定金。一个房子你付了定金，这房子就是你的啊，你买一个东西，你还了定金，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了，然后他就会寄来了。所以什么东西这么重要？重要到上帝要用圣灵作为一个定金，告诉你这一切你都要得到，因为圣灵作为保证定金。可见神应许要给我们的福气和命定是非常好的，好到一个地步要用圣灵来作为定金保证。或者甚至说圣灵还只是一个首付，就后面是很丰盛的。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神千吩咐万吩咐，就是要你相信，就是要你相信他预定的、命定的、安排的是非常重要的，是确定的，是真真实实的。你要相信你就是上帝领养的孩子。我们上周说过了，领养得了儿子的位分。我们华人的观念可能是认为领养的不过是做意思，最多那个什么干儿子，最多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送送礼这样 见见面，客套客套的。但是圣经里面说领养就是得了儿子所有的好处，这个父亲所有的他都拥有，这是就是圣经的意思。因为原本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我们今天都在主里得了儿子的位分，神一直一直一直的交代吩咐，这是真实可信确定，还愿圣灵来作为保证。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说到有一个在很穷苦环境长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中东人哈，长得很像一个这个中东人王室的血统的那种面貌。他小的时候他失去父母，跟弟弟相依为命，他叫做安东尼·吉尼亚克。但是他很幸运的被一家人收养了，所以就可以像平常的人平常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啊。可是他就是很羡慕很向往一种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从小的时候会一直去看很多王室的新闻，然后了解很透彻这个王室的生活啊，怎么样的奢华，然后他极致向往极致向往。所以他后来这个书还没读完，可是他的养父母离婚了，他就又一下子变成一个孤儿了。那照理呢，他现在没得选择，就只能去打工打工啊，但是他有不一样的想法，他在镜子面前看看自己，就总觉得自己可能有那个本事。那什么本事呢？片刻的本事啊。所以又开始他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啊，读了很多王室的书籍啊，买了很多这个王子的那种的常穿的那种服装，甚至给他弄了很多个身份，如果这个身份吃不开了，他就换了一个身份。他就一直向往，一直设法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冒骗的一个王子。1991年的时候，他就租了一辆豪华的轿车，然后住进了这个洛杉矶，他在美国洛杉矶很豪华的酒店，然后自称向外自称，遇到人他就自称自己是王子，从穿着跟住的酒店跟那个会遇到的人群跟他开的车辆等等，他完全把自己想象成为就是一个王子，沙特的王子。然后他就确实骗了一些人，包括他甚至骗走了酒店的这个大概整10000块的美元啊，尝到一些甜头之后，他就越不能罢手了哈。他觉得这样赚钱比什么方法都快，所以他甚至就拉起人来组成一种团伙，比如说搞了一个虚拟的投资公司，然后就找人来投资，一点一点钱可能慢慢的被骗进来，然后别人也以为他真是这个很有身份的人啊，就有时候会送他一些礼物、红包、珠宝、名画等等，所以他就开始过起很潇洒的日子，租了一个很好的公寓，买名贵的手表，开法拉利啊，甚至有一个冤大头哈，一个瑞士的商人甚至投资了500万美元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开始发现自己 他不只是开始忽悠了很多人，他甚至慢慢的还真以为自己就是王子。他弄了很多很多他的身份的文件，很多的特权，很多的金融资料，很多很多他的背景，然后呢开始出入所有名人的场所等等。你无法想象，你真不能想象，你真不能理解，他竟然真的持续了27年。他看来他真有才干，骗的才干。他跟每一个人说起他的事情的时候，投资的时候，生意的时候，身份的时候，滔滔不绝，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脸红胆怯。一直到有一天，他跟这个餐厅里面的老板聚餐的时候，他忽略了，他吃起了猪肉，吃得津津有味。他忘记了他冒犯的身份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教徒，所以这个老板就有怀疑他，结果呢就报了警，去调查他的身份，结果他被逮捕了。可是这个是他冒骗的第28年，那时候他47岁，然后被判了18年的监禁。弟兄姐妹，这个人他是假冒的王子，从一个孤儿贫困，但是他确确实实过着王子一般的生活。他是确确实实，他没有这个身份，但是他确确实实过着王子一般的生活。那我们呢？我们神一直重复肯定，甚至愿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来保证，说圣灵就是那个定睛，以后后面的圣灵的可靠，确定后面的所有的福气都是绝对的，一定会给我们的。但我们可能总是半信半疑，可能我，可能你，每一天的生活，不只是别人，连自己看自己，都不像是一个上帝的王子，神命定的，愿圣灵来保证。没有那个身份的，却吃得开；有那个身份的，却常常过着孤儿的日子、疑惑的日子、胆怯的日子、贫困的日子、没有福气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神一直要我们怎么样？得着他儿子的位分。那我们今天下一章，那我们再下一章，那我们今天是失落的王子吗？让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来勉励我们自己，就上一章，看来前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吧。这一段的经文，来预备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万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这个是以弗所书啊，接下去27-23章说的。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写这一切是要我们第一真知道上帝，就是真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就是真知道这个上帝是有计划的，真知道这个上帝是要赐福给你的，要爱你，等候你得着儿子的名分，不要流浪了。真知道这个上帝为了这个过程所那个心中的思念啊，这个担忧我们的离家离开他，然后呢想尽办法让我们可以体会他在我们身上的爱，真知道他成就一切。还有呢，要知道什么呢？我们的恩召何等指望，就是那个神给我们的救恩何等的有指望。还有呢，得基业是何等丰盛跟荣耀，得了儿子名分，就是神所有的天上所有各样所有的福气福分应许祝福神都想给我们。然后呢，然后就说耶稣基督他得了什么呢？他得了远超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组织有名的今生的来世的所有他都超越了耶稣基督，然后所有一切的万有都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还为什么这样讲呢？后面说什么？基督是我们教会身子的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那表明什么？万有基督都得了福分权柄和能力都在他的脚下，我们是基督的身子，我们自然也得了万有的权柄。今天讲这一篇的道，不是说那我们从此以后过着一种张狂炫耀的生活，自以为是的生活，不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看耶稣道成肉身几年的生活是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活出神儿子的生命，那不是因为身份而张狂炫耀，那是肯定，然后很坚定的爱神和爱人。弟兄姐妹，其实所有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我们是基督的身子，也同时就是万有都属于我们，都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活得像一个有福气有身份被神所爱的王子吗？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来祷告，你一直一直重复重复，你就是把整个历史推到创世之前，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是多么的多，你对我们的心意是多么的多，又借着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愿意为了我们得回这个身份，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今天又告诉我们宣告圣灵是确据，是印记，是凭据，是保证金，是首付，后面所有的福气将会跟着来。但是天父，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怀疑， 我们常常对该相信的不相信，我们常常对不该相信的去相信。天父啊，你帮助 ECCS 的弟兄姐妹，由你而来的信心，活得像一个被神爱的王子，也还可以愿神儿子的身份去爱别人。所以复兴我们，眺望我们，赐我们信心。我们如此向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